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我们渴望来认识你的时候，你是非常现实的，真理的圣灵会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真理上真的是更深的、更全面的，也是更跟我们生活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能够跟我们有关系的，来让我们活在神你的话语里面。天父，我们把今天要教的这一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这一季我们来学习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启示所教导的关于圣灵的真理，恳求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个真正渴慕的心，因为这许多的真理我们需要回家反复的去思想，真的是若不借着默想，让圣灵进一步的来教导我们，我们的了解是很有限的，我们可能在知识上有一些了解，却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我们再一次恳求真理的圣灵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看了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讲到耶稣在复活以后有40天的时间跟门徒来讲论神的国，并且他吩咐门徒要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在那里，不要离开，要等候神所应许的，也就是 在旧约神借着先知所应许的，同时也是施洗约翰曾经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说，耶稣要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洗，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这是我们第一堂课讲到这一段。那么上一次我们就提到关于神的国度是怎样的一种性质，那么神的国度因为是属灵的性质，所以神是借着圣灵来施行这个国度的治理。那这一点是很宝贵的一个真理，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多少，但是希望你们回去可以去默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称现在是所谓圣灵的世代，不是现在的圣灵比过去的圣灵有什么不一样，旧约的时候神的灵就已经在神的百姓当中做工，所差别的所不同的是耶稣来神的国度开始了。那我们今天也就不再花时间去复习关于这个国度，那么这个国度神是借着神的灵来治理，来施行这个治理，不是以政治也不是以军事的力量来施行治理。那也是为什么今天凡是属神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随时领受基督君王的治理，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施行这个治理的工作。如果你愿意回家去默想，你会把很多圣经的真理，你圣灵会帮助你把它整理在一起，是很宝贵的。那我们上次也谈到圣经是神的灵借着人类的作者所写下来的一卷书，所以圣经就是神的话。那我只是稍微把前两次我们所提到的内容我们复习一下。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这个事件但是呢我们要从第一章的12节到14节，我们先读一章12节到14节，然后我们再来读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13节。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2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 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伯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伯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好，我们为什么要从第一章读呢？其实我们如果要读的话，要复习的话，今天这段经文不只是跟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有关，事实上我们应该把第四节跟第五节再复习一下。在第四节，耶稣跟门徒聚集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复活以后升天之前那四十天，耶稣跟门徒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耶稣就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第九节到十一节，耶稣在四十天之后他就被接升天，当他升天的时候，门徒是亲眼看见他被一朵云彩接去。当耶稣离开以后，就是升天之后，我们今天看的刚刚读的十二节，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按着耶稣所吩咐的，第四节我们刚刚提到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那里等候神把他所应许的赐下来。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呢，他们就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也就是说一个房子的楼上，他们就在那里聚集。那我们看到这里列举的人当中有十一个使徒，这里把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等等十一个使徒的名字列举出来。但是不仅有十一个使徒，还有谁呢？还有这个耶稣的母亲和一些跟随耶稣的妇人，譬如说莫大拉的玛利亚等等，这些曾经在耶稣传道的期间跟随耶稣的一些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以及耶稣的兄弟。那么如果我们看十五节，我们就会看见那时呢聚集的人大概有多少呢？有120个人左右。所以耶稣升天以后，这些跟随耶稣的所有的门徒约有120人，他们按着耶稣的命令和耶稣应许，不多几日他们就要受圣灵的洗，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神照着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但是他们怎么样来等候呢？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是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所以在这里他们怎么来等候神呢？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的应许虽然是神自己来成就，但是不免除我们人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以祷告来等候，或者说来以祷告来向神支取这个应许，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这就是为什么当大卫想要为神建造圣殿，然后神借着先知拿单给大卫一个应许，要为他建立王朝啊，为他建立家室 house， 其实就是为他建立王朝。 那么应许大卫王朝的君王将永远不缺乏人坐在宝座上，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大卫领受这个应许之后，他第一件事做什么？他就去到圣殿，他就到神面前，他求神照神所应许的来成就。他说，我算什么？我家算什么？你竟给我这么大的一个应许。所以大卫求神照着他所应许的来成就。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同样的门徒，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聚集一起来祷告，而且是恒切的继续不断的祷告，来等候神的应许的实现。但是他们的祷告本身，也就是神要求我们尽的一个责任，去支取，或者说去祈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实现，或者说来应验啊。所以如果我们以时间上来看，耶稣是什么时候被钉十字架呢？是逾越节那一天，他是那个神的羔羊，也就是逾越节的，像就仿佛逾越节的羊羔被杀，所以他被钉十字架是那一年的逾越节，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我们看第二章五旬节是什么时候呢？如果你熟悉这个旧约的节期啊，逾越节之后，逾越节那天的晚上，逾越节是正月十四日啊，或者说尼散月的十四日晚上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第十五天了。因为犹太人算日子是什么？傍晚六点开始算，到第二天的傍晚六点，这样子来算啊。所以十四日的晚上其实已经是进入第十五天，那就是已经开始了什么节？除酵节。我们才查完出埃及记哈，所以十四号的晚上已经是十五号开始了，也就是除酵节开始了。那所以五旬节呢，是从逾越节之后来算啊，七七四十九天，逾越节之后的那一天开始算，也就是说第二天来算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的那一天，五旬就是五十天啊。因此五旬节基本上就是在逾越节之后五十天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无效节的那个安息日的次日，他们献出熟的大麦，从现出熟的大麦那天算起，满了七个安息日，也就是七七四十九天的次日，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啊。那么，所以门徒在耶稣复活以后，逾越节第三天复活，然后有四十天跟耶稣在一起，然后五旬节就到了。所以他们大概有多长时间聚集祷告？十天，不到十天，对不对？因为逾越节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跟门徒在一起讲论，然后耶稣升天，升天之后五旬节，因为除酵节现出熟的禾捆的次日开始算七七四十九，然后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所以差不多十天，或者说不到十天。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神把他应许的降下来。换句话说，他们的祷告是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来应验。因此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处，他们还是照样继续的聚集在一起来祷告。但是这一天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忽然有超自然的现象产生。这里我们看见，首先第一个，从天上有响声下来，这个响声呢是好像一阵大风吹过的声音啊，那就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房子。所以这里他们是听见响声。我们知道风是看不见的， 所以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他说风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听见风的响声，我们就知道怎么样风存在。所以五旬节那天有好像大风吹过，然后发出响声从天上下来，充满在他们所坐的屋子。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灵和风是同一个字。我们在讲旧约的时候，我想大家记得哈，讲旧约的时候那是希伯来文，现在新约是希腊文，但是无论是希伯来文或希腊文，在原文灵和风都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要按上下文才来决定这个字在这里到底是指灵呢还是指风。如果是指灵，我们还要按照上下文来决定这个灵是指神的灵呢还是指人里面的灵。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五旬节到的时候，这个一个自然的现象是有好像风吹过，然后有这个风的响声。那风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就象征耶和华的灵。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讲的以西结书第37章那个枯骨的意象，那枯骨的意象如果大家还记得，可能大家都已经不记得了，回去复习一下。那里就讲到有这个风吹来，从四边吹来，因为神吩咐以西结先知说预言，然后那些枯骨呢神的灵要进入他们的里面，他们就活过来了。那时候就有风从天的四角吹过来，所以这个风是象征在旧约里面呢象征耶和华的灵。不但如此，在旧约里面神显现的时候，或者说神表明他的同在的时候，常常在诗篇譬如说神以风为什么使者为差役，换句话说风是神以灵的身份来显现的时候的一个标记。这是在旧约里面，这是一个象征，神不是风。但是呢风这个字跟灵在原文是同个字，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旧约的背景，许多时候神以灵的身份来显现，或者说神以灵的身份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以风这个标记，或者说是这个是一个象征，象征神的象征神的显现，或者说象征神的同在。那我们刚刚提到的以西结书第37章，风在那里也确实就象征耶和华的灵。所以当这里我们说这个超自然的现象是像有风吹过，有响声从天上下来，充满在屋子里面，所以这个自然界的现象也就是象征圣灵被赐下来。不但如此，接下来说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这个舌头如火焰呢，其实直接翻译是有像火焰的舌头。你知道火焰它好像分叉一样的，好像我们 舌头伸出来，所以呢是像火焰的舌头，其实意思就是说这个火分叉。好，所以呢有舌头如火焰呢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那这里提到火焰，同样的从旧约的背景我们才讲到出埃及记，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神是以火这个象征，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山上有火焰，所以呢整个山都像山窑一样的烧起来，就整个山都是充满了这个火烧的这个烟啊。所以火也是同神同在的一个象征啊，象征啊。这个以利亚先知他曾经逃避耶洗别，他去到何烈山，然后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起先是有什么风，是不是神不在里面，后来有地震神也不在里面，后来有火焰神也不在里面，然后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对他说话， 但是你可以看见风火地震，就像在西南山耶和华降临在西南山显现的时候，也是有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所以这些都是象征神的同在，或者说象征神的显现。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有像火焰的舌头。那么在施洗约翰他预言说他是用水施洗，将来有一位在他以后来的不是用水，是要用圣灵来给他们施洗。那么但是那时候施洗约翰做这个预言的时候，他说那一位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这个圣灵和火这里联系在一起，也是要来描述耶稣他以圣灵来给我们施洗是跟罪的洁净有关。这个火是象征神要施行审判和洁净的工作。所以呢这些像火焰的，就是说有如火焰的舌头，就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那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换句话说是每一个人的头上像火焰的舌头，换句话说，或者我们这样讲，这个火焰好像舌头这样子分开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意思就是说这个现象是在每一个人，就是说这个像火焰的舌头是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所以这乃是象征圣灵被赐下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当时在那里的每一个门徒的身上。那为什么这里要强调舌头如火焰的舌头这样子插开要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呢？因为在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圣灵被赐下来，神借着圣灵一方面是跟个别的信徒建立个人的关系，但另外一方面这些个别的信徒也同时因此加入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身体。如果我们记得在旧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是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的立约不是跟个别的每一个人立约，是跟整个以色列人，所以是那个立约的关系是一个整体的建立的立约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旧约里面个人犯罪的时候就影响整个整体。上次我们提到约书亚的时候毁灭耶利哥城，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取其中任何的东西，但是亚干他就贪恋那个好的衣服跟里面的那个金银，但是因为一个人的犯罪，整个以色列百姓就受咒诅，所以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就被打败。所以在西乃山在旧约的立约关系之下，神是跟以色列民整体立约，但是我们看见在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呢，有个人也有整体，舌头如火焰的舌头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表明神借着圣灵跟每一个领受神救恩的人建立个人的关系。但是这个火焰插开，这个原来是来自一个源头，所以圣灵也使每一个个别的信徒加入基督的身体。圣灵不但让每一个人跟神建立每个信徒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也使每一个个别的信徒加入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整体，就有如在旧约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是整个一个整个群体。所以这个超自然的现象是一个象征，象征圣灵被赐下来，圣灵被赐下来赐给在场每一个等候应许实现的每一个门徒，并且圣灵使每一个个别的门徒跟神之间建立个人的关系，圣灵也使他们一起每个个别门徒都加入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身体一个整体。所以接下来这个使徒行传第四节就说，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灵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于是圣灵被赐下来，赐给他们，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就从圣灵得到能力，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也就是圣灵就给他们有能力说别国的话，这个别国的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在原文这个别国的话是别国的方言啊，这个用方言这个字，它不是用 language 这个字，它是用 tongue， 用舌音，用方言这个字。所以他们被每一个人就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方言。那这个所谓别国的方言，我们从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三节的叙述，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所谓别国的方言其实就是语言啊，其他各周围的国家的语言。这些人是从散居各地当时这个现象发生以后，就有许多从散居各地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犹太人聚集来看是什么现象。而这些人因为是从散居的地方，好像我们今天住在美国，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中文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已经以这里的语言，也就是英语成为他们的母语。所以这些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他们听见有这个响声，他们来看这个什么事情发生。但这些人在他们所居住的寄居的地方，他们基本上都用当地的语言，他们都晓得当地的语言。所以这里这些门徒就说起各国的方言，也就是说是人类的语言，是其他国家的语言，来讲述神的大作为。好，那我们先看到这里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事件的意义。五旬节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首先第一个，这就是耶稣在前面第四节第五节应许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不多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说这个受圣灵的洗，我们从施洗约翰的角度来讲，耶稣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从旧约的应许来看，是父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我们已经所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被高举，他从死里复活升天，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从神领受了圣灵，从父领受了圣灵，他要把圣灵赐下来。其实就是圣灵要被赐下来，但是圣灵的赐下是丰富的，所以用浇灌来描述。这个圣灵的赐下，耶稣说也就是他们门徒要受圣灵的洗，或者说施洗约翰说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他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所说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事情，也就是神在基督完成救赎之后，他被高举，基督被高举以后，就要把圣灵照着神在旧约所应许的，把圣灵赐下，赐给所有属神的百姓。所以每一个属神的人都要领受所赐的圣灵。那这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一件事情，圣灵要浇灌下来，耶稣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他们要受圣灵的洗啊。所以这里是前面第四节第五节这个应许的应验。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圣灵的降临是不需要可以感觉得到的。今天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你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如果按照神的话，圣灵就怎么样，就住在你的里面，你就被赐给神的灵。但是有没有感觉，你能不能感觉说你悔改接待耶稣，然后忽然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知道哦，现在圣灵住进来。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换句话说不需要一定要有感觉， 神的话这么说，神的话是不打折扣的，神的话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悔改，我们转向神，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我们下次会看。这个彼得他告诉他们，他们若是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领受的时候不一定是要有感觉，但是为什么这里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会有这样的超自然的现象呢？神为了要使人确知他的同在，他有时候就以一些外在的标记来表明他的同在。原因是这些门徒他们按着耶稣的吩咐等候在耶路撒冷，恒心的祷告。如果圣灵被赐下来没有任何外在的标记，也没有任何内在的感觉，他们怎么知道圣灵被赐下来了呢？所以这里为了要让这些门徒确知圣灵被赐下来，确知他们领受圣灵的洗，圣灵已经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所以神就以这样子外在的可以看见的可以听见的这个超自然的现象来使得当时聚集祷告的这些门徒确实知道他们所等候的圣灵的洗已经临到他们，或者说他们所等候的神已经把圣灵赐下来。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神就以云柱和火柱来可以看见的来向他的百姓显明他的同在。换句话说，他们要在旷野的40年哈，他们要出发，他们什么时候要停？如果我们继续读出埃及记到民数记，我们就会知道，就是每逢云柱跟火柱升起，他们就起行；云柱跟火柱降下，他们就扎营哈。所以在即使在旷野的时候，神也是以一个可以看见的方式来向他的百姓显明。以一个可以看见的标记啊，来向他百姓显明他的同在。所以这是为什么五旬节时候会有这样子一个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超自然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避免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避免，一定要有超自然的现象发生才叫做有圣灵被赐下，或者被圣灵充满，或者圣灵的工作。如果你不能突破，我们如果不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一直期待一定要超自然的现象，那是很危险的。神的话是最重要的我们信心的依据。那今天神的话很清楚的，下一次我们会看到38节39节，彼得很清楚的说，你们悔改，你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他没有说你们就会说方言，你们就会有经历什么样超自然的现象。神按着他的启示，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若是愿意领受的时候，神就应许圣灵就要赐下来给我们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说明的。但是第二个，当圣灵被赐下来临到门徒身上的时候，我刚刚已经说不是一定要有可以感觉得到，然而当圣灵真的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实际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追求的不是那个感觉，但是当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当时每一个门徒，他们当然有一个外在的标记，但是他们每一个门徒内在，他们也实际经历了那个眼睛看不见的圣灵住在他们里面所带给他们的一个改变。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耶稣 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被捉拿，门徒四散逃跑。但是五旬节之后，门徒不管受什么样的逼迫，不管官府捉拿他们，再也不会逃跑，再也不会上百。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那个对比，那个不同，那是他们里面可以实际经历的内在的改变，不是感觉，可是你可以实际经历的内在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更新，生命的一个改变。但是这里呢，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就是前面神应许要赐下圣灵，也就是耶稣应许他们要受圣灵的洗的这个应许的应验。但这里路加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那因此在这里路加用被圣灵充满这个表达方式来描述圣灵第一次被赐下的时候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受圣灵的洗，圣灵被浇灌，把神把圣灵浇灌下来，以及这里说他们被圣灵充满，所描述的是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描述同一个经历。我这样子说就是免得我们把这里被圣灵充满跟圣灵被赐下来和受圣灵的洗分开，变成是不同的东西。这是因为今天很多时候许多的人，特别是在一些追求灵恩的人当中，他们把圣灵充满，就是说在解释很多使徒行传的就是说圣经上的话的时候，是断章取义，也就是说丢掉上下文。在这里我现在说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一次的经验，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这样的描述再次出现，重复出现。那我们每一次都在上下文里面我们再来解释，每一次这个使徒们被圣灵充满，这个所谓被圣灵充满的意义是如何。在这里呢，他们受圣灵的洗，神把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是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描述同一个经历。因此在这里用受圣灵的洗跟被圣灵充满来描述他们接受圣灵的这个基本的经验，听懂了吗？好，用受圣灵的洗和被圣灵充满来描述这些门徒领受圣灵的这个基本的经验，也就是他们圣灵第一次被赐下浇灌下来，然后他们就领受圣灵的这个基本的经验呢，在这里路加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但是这里我们看见被圣灵充满除了表达他们领受圣灵以外，这里被圣灵充满也表达他们就从圣灵得到能力去承担神给他们的使命，因为他们就说起别国的方言来，而因为他们说起别国的方言来，就有很多从各地来过节的犹太人听见这个声音，就来看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听见这些使徒们用他们个人的乡谈在说话，来讲述神的大作为，也就是他们在来讲述神的赞美神，讲述神的作为，来为神做见证。所以呢，这个圣灵的充满不但是描述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的经验，圣灵充满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也是描述让门徒得到能力去完成基督给他们的使命。那这就是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五旬节这个事件就是前面第一章的四到五节还有第八节的应许的应验。 OK， 好，但是呢我们 要了解一件事情，这些从啊，就说这些使徒们，他们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圣灵给他们能力说各国的方言呢？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我们看见，当时来过节的犹太人呢，许多人都是从他们寄居的地方来的。这些寄居地方我们刚刚读了，这些这里列举了许多许多的地方，甚至有从罗马来的。这些人你可以说就代表了一个普世，是这个列国啊，就代表了这个普世。而这些人听见这个声音，他们就都来看。那么这就象征一个普世性啊，这就象征一个普世性，因为他们是从各地回到耶路撒冷来。这些门徒其实如果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话，门徒像这些犹太人，从散居各地回来的犹太人，如果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话，门徒是不需要用他们的乡谈说话的。因为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当时他们是都会希腊语，你知道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是什么？是希腊语。所以这些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是懂得希腊语，不但懂得希腊语，犹太人他们也是很保守他们原有的种族的这些特色，或者说他们种族的一些他们的等于说你可以说 heritage 哈，这些遗传或者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们不但懂希腊语，他们也都懂亚兰语。所以耶稣跟门徒讲话很多时候是讲亚兰话，耶稣跟门徒讲话基本上是用亚兰话，不过呢耶稣会希腊话，耶稣的门徒也会希腊话，因为当时的这个通用语言是希腊语。所以门徒要为耶稣做见证，讲论神的作为，不是必须要用他们个人的乡谈，因为他们这些犹太人大部分都懂亚兰文，也懂希腊文。然而门徒被圣灵充满，说起各国的话，用这些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他们的乡谈来说话，就显明其实这里就是要把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就显明这个福音的宣扬是一种普世性的，换句话说是要有耶稣给门徒的使命是普世性的来宣讲这个福音。而五旬节的事件，耶稣在一章八节给他们的应许就在这五旬节的事件当中就应验了。所以呢宣教其实真正，很多人说五旬节是教会的开始，严格说起来五旬节不是教会的开始，因为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还有我们刚刚说已经是120个人，这些人跟随耶稣就已经是形成教会了。严格说起来五旬节是什么？是宣教的，对，是宣教的开始。 OK，是宣教的开始，因为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五旬节门徒被圣灵充满说各国的语言讲述神的作为，乃是普世性的宣讲福音，完成神给他们这个使命，也就 一章八节的应许。好，那么但是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门徒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这个事件本身的意义，也就是说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因为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在追求灵恩的人就说，常常会问你会不会说方言啊，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啊，你如果有被圣灵充满，你的必要条件似乎就是你一定要会说方言啊。那么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被圣灵充满在这里是 表达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他们领受圣灵，第一次领受圣灵这个基本接受圣灵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是表明是从圣灵得到能力来完成基督给他们的使命，也就是普世性的宣讲福音。但是对门徒来讲，他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我刚刚特别强调别国的话，这个话原文是方言的意思。换句话说，门徒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有三方面基本的含义，对他们来说有三方面重要的意义。第一方面，这是他们领受圣灵的一个起初的一个标记，起初领受圣灵的一个标记，这就是我刚刚已经说了，神用一个外在的，或者说用一些可以看见的这个现象或者经历，让他们确知他们确实已经领受了耶稣所应许的圣灵的洗，表明他们接受了圣灵，表明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个说方言就成为他们接受圣灵的洗的一个标记。但是呢，说方言这里说他们是讲说神的大作为，换句话说他们是在赞美跟敬拜神，讲说神的大作为。第十一节哈，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换句话说，说方言是提供一个途径，使得门徒的心被打开，可以来赞美跟敬拜神。当然赞美跟敬拜神不一定要用说方言的方式，我们今天用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来敬拜来赞美神。然而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等等我们会看，会区分这个方言跟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的方言。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方言，基本上说方言的内容都是在赞美神，都是在讲述神的作为。说方言不是在说预言，说预言的时候那个所说的话的内容跟说方言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说方言无论是可以明白的或者是不能听懂的，都是在讲述神的作为，都是在向神发出赞美，都是在敬拜神。所以门徒领受了圣灵，他们就打开心，神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各国的话来赞美来敬拜神。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18节到20节应该是21节，保罗给以弗所教会一个命令，他说你们不要醉酒，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正面跟负面的命令，负面的不要醉酒，正面的命令呢，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保罗说，所以呢，你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又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凡事将感谢归给父神，又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接下来的19、20、21节，我刚刚说的这三节经文里面的动词都是分词，都是分词 participle。换句话说，这三个句子都是依附在要被圣灵充满这个主句啊，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主动词，主要的句子。然后呢，保罗就用三个子句来描述当圣灵充满一个人，或者说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他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当然在以弗所书是描述整个教会的生活。那如果一个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被圣灵充满，那你会看见这个教会信徒彼此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神。信徒见面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事，都把奉耶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信徒都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也就是说只要不违背真理。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服事的时候都是做法，各有人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 存敬畏基督的心，我们彼此顺服，我们主动的把我们自己放在别人的下面。也许他的方法不如我提出来的方法好，可是呢，我愿意就屈就，我说好，我们就用你的方法，而且我是全心的，一起同心的就用这个方法。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哈。好，所以被圣灵充满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掌管我们，来引导我们，来给我们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被圣灵充满的教会里面信徒都被圣灵充满，那个最明显的记号，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呢？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生活是里面大家见面是怎么样开口赞美，大家见面在一起谈话的内容是赞美，是凡事把感谢归给神，不是像我们现在在一起谈话就是哎呀买房子买车子、哦、投资股票 OK， 我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还有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看见的就是批评论断，背后说闲话抱怨，我们很少听见我们大家开口就是赞美，开口就是感谢。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没有让圣灵来管理我们，有没有让圣灵来凡事引导我们，我们降服他的引导，降服他的管理。那么这样的人也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配搭的侍奉当中彼此顺服。好，所以在这里他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他们就得以来敬拜，打开心来敬拜跟赞美神。但是第三，方言也是对于不信的人一个审判的记号。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保罗讲到方言的恩赐，还有呢说预言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中文翻成说做先知讲道，保罗说你们要追求那个能够造就人的恩赐。但是呢，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21节到22节，保罗就引用以赛亚书28章11节到12节来说明方言乃是对于不信的人的一个记号。我把经文再说一次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到22节引用以赛亚书28章11节到12节来说明方言是对于不信的人的一个记号。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28章，以赛亚书28章的11节，前面第9节是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前面神就对这些以色列人宣告神的审判。第7节说到他们因为酒摇摇晃晃，因为浓酒东倒西歪，祭司跟先知呢，也这些本来应该要教导神的话，做神和人中间的这个中保的中间人的祭司跟先知呢，也是被酒所充满，谬解末世，谬行审判，错解末世，谬行审判。所以呢，就描写整个国家的悖逆。而他们不但悖逆，他们还讥诮先知，那些真正的先知说，你们要把知识指教谁呢？你们想要使谁明白呢？你竟神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是在讥诮那些真先知所宣讲的神的话，然后他们讥诮神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啊等等。但是呢，先知就宣告神的审判，他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这个异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就是 tongue， 就是所谓的方言啊。我们这个《使徒行传》所翻译方言就是舌音， tongue 就是舌音的意思，舌头。所以神宣告审判，要以外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来对百姓说话，其实就是预言他们要被掳到外邦，所以他们要听见不再是自己 国家里面的话，他们要听见外邦人的语言，这是向这些不信的以色列人所宣告的审判，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引用以赛亚书来说明，方言是对于不信的人的一个记号，也就是是对这些不信的犹太人，神宣告神的审判，他们神要以外邦人的舌头，用这些他们听不懂的话加在他们身上，换句话说，也就是神要预言他们的悖辱。那么所以这里门徒用方言来赞美神，也成为对于不信的人一个审判的记号。这里门徒用方言来赞美神，也成为对不信的人审判的记号，是对哪一些不信的人？就是当时我们看见来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犹太人。因为在耶稣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跟随耶稣的、相信耶稣的是少数，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仍然是没有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是不信的。所以门徒用方言来赞美神，就是向这些不信的人表明神对他们的审判，而呼召他们悔改。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彼得就讲了一篇道，讲完了以后他们听见这话觉得扎心。所以门徒用方言赞美神，是表明对不信的人神的审判，神对他们的审判。我们已经常常提到神使得审判临到人身上，神的目的还是要呼召人悔改。神有时候审判他自己的百姓，目的是要呼召他们悔改。即使神的审判临到不信的人身上，目的仍然是要呼召他们悔改。所以这些门徒用方言赞美神，就成为向这些不信的人表明神对他们的审判，成为一个审判的记号，表明神对他们的审判，呼召他们悔改。所以接下来彼得的那篇讲道就很清楚讲到说，这位耶稣是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表明神对他们审判，但是要呼召他们悔改。所以他们听了觉得扎心，他们就问使徒说，这样我们应当怎样行？好，所以这是门徒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的意义。那然后我们就来看这里所说的方言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之处。在这里门徒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所谓的方言相同的地方是，方言都是有相同的目的，是来敬拜、来赞美神。所以这里他们讲说神的作为，他们在敬拜、在赞美。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也很清楚的说明，这个说方言的人虽然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但是他知道他的里面呢是在赞美神，讲说各样的奥秘是在赞美神。那么当然另外一个相同之处，这都是圣灵所赐的所圣灵的恩赐或者说都是从圣灵所领受的，圣灵所给的礼物，圣灵所赐的能力。所以无论是这里的说方言或者哥林多前书的说方言，都是圣灵所赐的礼物，所赐的能力，是从神来的能力才是从神所赐的，才有这个能够说这样的方言，不管是各国的方言或者说是说的人跟听的人都不明白的这个方言都是神所赐的。好，这是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呢，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门徒说方言或者说说各国的方言，是圣灵第一次 次被，就是圣灵头一次，是圣灵在耶稣被高举之后首先被赐下来，而这些门徒领受圣灵的洗，所以是圣灵的洗第一次出现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说各国的方言是圣灵的洗第一次出现，所以每一个接受圣灵的人都说方言，在这里是每一个人都说，每一个人都用各国的方言在讲述神的作为。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到的方言的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说方言的恩赐，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说那一种的方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说得很清楚，圣灵是随己意把这个恩赐赐给人，换句话说圣灵随他的意思要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说。但是在这里因为是圣灵的洗头一次出现，所有的人都领受这个圣灵的洗，因此所有的人都以说方言作为一个标记来表明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洗，所以这里每一个人都说各国的方言啊。那么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个方言从某种意义来讲是公开的宣扬神的大作为，是向当时这些各地来的犹太人公开的在诉说在称赞神的作为。可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如果我们仔细的读，那里所谓的方言基本上是对自己说啊，是不应该说对自己说，是私下的对神说啊，是个人，是个人性的，是向神说。可是这里呢是公开的，是向这些群众说啊。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是公开的，而且是向聚集的犹太人，是向群众来诉说神的作为。可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这个方言呢，第二节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临前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不是向人说的，都是乃是向神说的，他在心里面讲说奥秘，在称颂赞美神，但是是对神来发出这个赞美。可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看见的这个赞美是公开的来宣扬神的作为。好，那么第三个不同的地方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是一种人类的语言，换句话说这里是别国的话，别国的方言就是别国的话，是人类的语言，以至于这些人都能够听得懂。他们说个人听见这些门徒用他们的乡谈来说话，这些人说方言是用众人的乡谈来说话。但是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呢，是没有人能够听懂的话，是一种舌音。那这种舌音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人去研究去解释，有几种可能性。有人说这些所说的舌音是天使的话语，这是一种可能性啊。或者有人说这个所说的呢确实是真正的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啊。那么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不会是像使徒行传第二章真的是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多半时候不是。但是有人针对所说的方言，真正的方言啊，现在有所谓的假方言跟真正的方言，所以不要凡是说方言的人我们就把它当成所说的一定是真的是从圣灵来的。如果是真正说方言，有人针对这些真正的方言做过语言的分析，发现这些方言本身都还是具有语言的结构，具有语言的结构。那不过呢 不是任何一种人类的语言，不是任何一种人类的语言。然而圣灵会给某一些人有能力能够明白所说的方言，他们可以来翻译这个方言，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说，如果在聚会当中有人说方言，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里的方言是对神说，向神发出赞美，那么是不是一个可以明白的语言，但是有人神给他有能力可以听得懂这种方言，然后就可以把它翻译出来，叫其他的人能够明白所说的话是所说的方言是在说什么。那所以保罗特别强调，在聚会当中如果有人要说方言的话，一定要有能够翻方言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翻方言的人在场，这个说的人就小声自己向神说，不是公开的大声的说。如果你要公开的大声的说，就要有翻方言的人把你所说的话的意思来解释，才能够造就人。所以呢，这个两种方言不同，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是人类的语言，使徒行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呢，基本上不是一种任何现有的人类的语言，但是我们刚刚说很可能还是具有语言的结构。所以我刚刚已经也提到第四个不同是，使徒行传二章的方言不需要翻译，因为这些在场的各地来的犹太人他们听得懂这些话，因为是一种各国的语言。可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呢，就需要翻译的人。好，我们刚刚已经提了。好，那所以这里的方言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的方言是不同的，因为有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目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是给所有受圣灵的洗、领受圣灵的人一个起初的标记，让他们确知自己领受了圣灵，并且他们得到能力来宣讲福音，普世性的来宣讲福音，完成耶稣给他们的使命。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的目的。然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呢，那个方言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是为了造就教会而赐下的，是为了造就教会而赐下。在这里我们刚刚说方言是向不信的人一个审判的记号，所以在这里是要宣讲，普世性的来宣讲这个福音，让这些听的人呼召他们悔改，让他们可以领受这个基督来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两种方言因为目的不同，因此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是具有双重的目的。第一个是作为他们领受圣灵或者受圣灵的洗一个起初的标记，让他们知道自己确实领受了圣灵，也从圣灵得领受了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方言赐给他们，让他们有能力来把福音做普世性的宣讲，使得基督给他们的使命可以来成就基督给他们的这个大使命。那但是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那里方言是一种恩赐，神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教会，神把这些恩赐赐给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要来建造教会，要来建造教会，或者说是要使信徒能够得到造就。这是为什么如果有人说那一种的方言不翻出来的话，在聚会当中如果不能够有人翻方言的话，就只要自己在心里说就好了。如果在聚会里面要说公开的说的时候，一定要有人能够翻译，这样子才能够让人得到造就。那也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劝勉他们说，你们应当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因为大部分说方言的恩赐基本是自己在心里向神说。那只有说在公开的聚会 有时候有翻方言的人在才公开的讲述，但是保罗也已经限制了，如果说最多两三个人，那么因为除了说方言，还有一些人有说预言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是更是要造就，是要安慰，是要扶持鼓励，所以呢，保罗就鼓励他们多追求说预言的恩赐。好，那因此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归纳有三方面的属灵原则。第一个，五旬节的事件是神在旧约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的应验，也是耶稣所说的圣灵的喜的应验。那在这里呢，路加是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描述同一个经验，他用圣灵的喜，用圣灵的浇灌，还有在这里用被圣灵充满，这三种方式描述同样一个经验，也就是耶稣被高举以后把圣灵赐下，也是圣灵的喜首先第一次出现，门徒领受圣灵。那么第二，圣灵的降临不是必须要可以感觉到的，可是神为了要让这些在等候圣灵的喜的门徒确知圣灵的喜已经临到，所以就以外在可以看见跟听见的标记来向人显明他的同在。那这我们已经说明了，正如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是以云柱跟火柱来表明他的同在。那么第三，门徒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我们刚刚说了，一方面是作为他们领受圣灵的一个标记，同时也使他们可以得到一个途径来赞美神，但是同时他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是从圣灵得着能力，让他们可以去完成耶稣所交托给他们的到普世来宣讲福音的这个大使命。那这个是一个好像说是一个雏形，那将来才会实际的按着这个雏形来把福音传到地极。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哈，下次我们再继续看第二章，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好好的按着圣经作者的原意去明白圣经所教导关于圣灵的真理。天父，因为我们真的要存敬畏的心来学习这样的真理，因为在新约的启示之下，父子圣灵是三一的神，所以我们绝对不敢轻易的随便的去了解关于圣灵的事，因为圣灵乃是三一神之一，我们确实要按着真理来认识圣灵。天父，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真是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也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来认识关于圣灵圣经所启示，关于特别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是非常在属灵上是非常迟缓的人，我们实在是恳求真理的圣灵实在是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